撒母耳记上的17章啊，我们上次停在了第16节啊。我们现在呢，今天呢，我们会进到这个故事的主体部分。我们之前呢，已经把最初的一个情景呢解释过了，就是以色列人要和非利士人征战。那这一次的征战呢很有意思，没有一个一大群的车马的征战啊，是一个人啊，对方来了一个人，歌利亚。啊，一个巨人，一个伟人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以色列人没有任何人敢去面对他啊，所以歌利亚呢，在属灵的意义上呢，就代表我们面对的难处啊，困难呢，我们生命里的一切，包括在服事里面对的一切困难啊，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很胆怯啊，就如同以色列人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出场。啊，大卫在16章的最后呢，其实已经开始，在被膏之后啊，已经开始有一些服侍。他第一个的服侍就是去帮助扫罗。我们前面讲了，就是神差他去的。啊，虽然相信以色列人里面弹琴的会有很多，但神在这个时候就特别把他差到扫罗身边去啊。之后呢，大卫也会成为扫罗一个很重要的光啊，身边的光。大卫用自己活出来的生命来影响扫罗。所以这是一个铺垫啊，在16章，所以大卫慢慢的从16章开始呢，就进到了撒母耳记上的一个主线当中，和扫罗平行。那一个是不属神的啊，一个是有信心的，给我们两个非常好的例子啊。那我们今天呢会看整个17章最后的部分啊，从17节到最后，就是这场仗呢就要开始打了。那这场仗呢可以分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17节到第30节啊。这个部分在讲大卫决心啊，他决定按照神的话去做啊。那31节到40节呢，是大卫的预备啊，他要准备去打仗了。那41节到最后呢，就是得胜啊，就这么三个部分。他心里先做了决定，然后呢，他做准备，然后呢，他得胜。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啊，17节到30节。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1法烘了的穗子和10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10块奶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要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人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我们先停在这儿啊，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大卫啊，为什么要去见他的哥哥啊开始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从第17节开始啊，是耶西派大卫去的，不是大卫自己要去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呢这场仗是大卫打的，但是大卫起先并不是要去打仗的。啊，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我们在服侍神呢，这场仗不可谓不大啊，这场胜仗，极大的一场胜仗。 但是这场胜仗最初打这场胜仗的工人呢，他其实不知道是要去打这场仗的，他是被差去做一件不是满足他自己的需要，是去爱别人的事啊。所以这告诉我们的道理呢，就是我们总是顺从神的带领啊，我们自然就在打那美好的仗，到那个点你就知道要打那美好的仗。所以这场仗很奇特在于呢，正常我们要打仗的肯定前面要预备好久的，我下一个打仗的决心啊，要花很长时间，然后呢我预备这场仗要花很长时间。这场仗呢，无论是决心还是预备呢，都是极短的时候。大卫的下定这个决心，你可以想想这个时间啊，应该就是在，我相信应该就是在几十分钟之内了。就是他去，他看见，大家就在议论，然后他里面已经决定了。然后呢，扫罗知道以后把他叫去，准备的，等会我们会看啊，准备的时候也是很简单，本来要穿扫罗的铠甲也穿不了，最后大卫拿着杖就上战场。非常快，这个是一个和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所有的地上的仗啊，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突出出来呢？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啊，不是去打什么仗，我们的目标是跟从神。阿们。就是主没有义务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呢，主会给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你去做就好了。大卫那个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去前线看他的哥哥。主为什么不跟他说，其实你要知道吗，你这次去要打一个很重要的仗，主为什么不告诉他呢？不需要啊，因为大卫随时都预备好了听从主的带领啊。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眼目啊，其实是一直盯着主，我们才可能真的打那美好的仗啊。就像保罗所说的啊，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行的道所当走的路我走完了啊，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如果我眼睛总是看见我要做的这些事呢，我可能做不好的。但保罗这三样他做到了，他眼睛是盯着谁做到的？他眼睛盯着主做到。我眼睛盯着道呢，我是守不住的。我眼睛盯着路呢，我是走不下去的。我眼睛盯着仗呢，我是不敢打的。但是我眼睛盯着神，我三样都做到了。这就是这里面的奥秘啊，很巧妙的。大卫就是这样的。大卫一开始呢，他完全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交在主手里。然后呢，主就借着他的爸爸差他去看他的哥哥们。但凡呢，大卫呢，如果有一些的私心或者说坚持自己的所需的呢，他不一定会愿意去啊，因为他的本质并不是这个。那这个里面就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像大卫一样的人呢，就是约瑟啊。最早呢，在创世纪里面，雅各也是派约瑟去看他的十个哥哥，最后呢，约瑟被他十个哥哥卖成了去埃及的奴隶。所以最初呢，无论是约瑟也好，大卫也好，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啊，就他是顺服的，对吧？他是顺服的，这点很重要。大卫给我们的形象一开始上来一定是一个，如果是小孩子读的圣经啊，在这一章啊，一定有一张插图的，一个个子雄伟的一个伟人哥利亚，一个小小的小羊倌在底下，就你一想到就是大卫是个英雄，但这个英雄是顺服的。这是我们会忽视的啊！我们怎么成为英雄呢？不是我想成为英雄我就成为英雄，我是顺服我才能成为英雄。所以大卫成为英雄，他首先起点是他顺服的，他顺服他爸，他是一个小羊倌，本来呢，那你让我放羊就放羊吧，现在不行，小羊倌还变成拆出去问候的一个小送信的啊，小信使啊，这更不是什么很高级的职业了啊。好，那我往后看，他带了一些礼物去，也给这个他的哥哥和千夫长都带了一些啊。然后第二十节，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 照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很好，很美啊，我们就把大卫画出来啊。大卫画的其实不是一个我们看见的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结果，我们要看原因，原因是在前面，原因是在第二十节，他早晨起来，他把羊交托给了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如果我们是一个真的里面很骄傲的英雄，我会觉得这事怎么能让我做呢？我是打死狮子打死熊的大卫，你让我去送信啊，我可能不一定很愿意的。你知道我有多大能力吗？所以我们的能力不在我们认为的里面，我们的能力是在顺服里面，跟随主的带领，主的能力就成了我们的能力了。那我们往后看啊，他到了哪呢？到了辎重营啊，军兵已经出去了，然后他就把食物呢，二十二节留在了看守的人手下呢，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好，我们看二十二节，我们都是跟着大卫的脚踪来的哈，因为这今天的主角是大卫。我们前面一直查扫罗啊，有的查的有点沮丧啊，我们看大卫就很开心。今天大卫怎么样呢？众人都不起眼的，不怎么注意到他的。他爸差他去，他把东西放在辎重营，那他为什么要去战场呢？这里又讲问他哥哥们安。他为什么要问他哥哥们安呢？因为这是他爸交代给他的任务。阿们。他来干什么的？他来问他哥哥们安的，是不是？哎，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大卫的顺服体现在哪呢？他不是说我就去，就比如说你今天差一个孩子说你去干什么，他可能嘟嘟囔囔他去了，最后呢他去是去了，你要他干的活他没干，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常会看见，那他干脆还有个可能，他就不去啊，他就找各种方式了，他就不去。那孩子越大越容易这样啊，七八岁呢你还能命令他，十几岁就得要用点方式来跟他做点交换了，到二十几岁呢你干脆拆都拆不动了。所以在这儿大卫他去，他不但顺服，他是真的从里面去做这件事情。这说明呢，他从来不会认为呢去给他哥哥问安这件事情不配他的身份，也从来不觉得呢他爸差他去给哥哥问安这件事情对他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地方。他非常高兴，然后他去战场他去问安。好，我们再反过来看啊，大卫是个男孩啊，很有力的。我怎么知道有力呢？他能把狮子打死，我们等会儿会看见的。一个很有力的男孩看见了战场，他应该怎么想呢？那我要去看一下。我们讲年少气盛啊，都会指着这十几二十岁，你看这个各个国家当兵的都是什么，都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了，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去想去当兵？为什么现在小男孩们都喜欢打游戏？他打游戏，他打赢了，他很高兴嘛。他在游戏里干什么呢？他在游戏里征战呢。如果现实有一场真的战场，真的刀兵，他会去前线做什么呢？他会去看。所以在这儿呢，大卫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是来问他哥哥安。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他的确不是抱着一颗心说我来看一下，是问他哥哥们安的。第23节，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好，我想告诉大家是啊，23节告诉我们的，大卫下决心打这场仗的原因是不小心听见的，是不是刻意他去听的啊？他在跟谁说话？23节他们是谁啊？与他们说话的他们是谁啊？他们是他的哥哥们啊。就是他把大卫的脚踪想一想，最早呢他在野地里放羊。在野地里放羊的时候呢，他应该知道前线在打仗。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他的哥哥上前线了，对不对？就正常他回家吃饭，一看我几个哥哥不见了，问去哪了，爸爸说去前线打仗了。啊，那如果 正常小年轻小男孩想，哎呀，这真好玩，我也去看看啊，这个很自然的。大卫完全没有，他很耐心的在那放他的羊。现在呢，他爸差他去问安，如果他真的很想去，他肯定很耐不住这心里的激动啊，他就要去。我去干什么？我赶紧去看看战场。那他一定不是上来先去辎重营把东西放下。所以大卫的心里啊，他完全只在做一件事，就是主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无论边上是在打雷呢还是在打仗，无论是在前线呢还是在放羊，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大区别。虽然他前一天还在野地放羊，今天已经在了战场，但是他还是在做主让他做的事。主让他做什么呢？主借着他爸让他来看他哥哥，所以他来看，看了哥哥问安嘛，那总得说几句话对吧，说你们在这边吃得好吗，睡得好吗，没危险啊，因为他爸会问嘛，那他要回去回复他的父亲呢，他父亲这想念担心这几个儿子嘛，所以差他来，这是他的责任啊。那好，现在他在说，这个时候神安排了这个时候哥利亚出来了。大卫算是呢不小心听见了，所以呢大卫起义或者说决定打这场仗呢，完全是在一个神安排的环境里，不是他自己去做的，我要去追求这场仗打，没有的，是神安排的啊，起来了。但他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出来了，敌人在谩骂永生神，然后以色列人没有人出去。所以大卫是在一个什么情景下起来要打这场仗呢？完完全全被神的灵感动的，完完全全就是因为他发现没有任何人。我们从24节到27节，你会发现啊，反复就是一个场景，大卫就问，以色列人就慌就怕，然后告诉大卫，如果你打赢了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可以免了纳粮当差啊，可以赏大财啊，可以女儿给他为妻啊。但是呢你们会发现啊，大卫他反复在问的时候呢，他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26节，我们再看大卫啊，我们串的这个线是大卫啊，看26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好，我们发现呢，大卫其实是问了两个问题。以色列人呢，其实是回答了他的第一个问题，没有人回答他第二个问题。所以我想问大家，我们从在这我们可以稍微停一下，做一点思考。大卫在这里第二个问题是问题吗？他不是问题，他是一个反问。他说这个人是谁，怎么敢呢？他是一个反问。所以当我们理解第二个是反问的话呢，我们就要理解第一个啊，其实大卫是在他很诧异啊，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人去打呢？你们为什么不去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呢？所以大卫在这啊，他之所以会愿意下这个决心去打，是因为他知道，第一，这个骂阵的非利士人是在谩骂永生神的军队，第二呢，以色列人或者神的军队啊，他是有耻辱的，我要除掉这耻辱。所以他在，因为他不是士兵嘛，是不是？就大卫他是来干嘛的？他的职责不是一个士兵，弟兄姊妹要记得，所以大卫不是来打仗的。但是呢，他发现神的士兵里没有一个出去打的，所以他在问这个话。你说谁？他是谁呢？他怎么敢呢？他怎么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这么骂呢？然后他不停地问。所以否则我们不能理解啊，他为什么反复在军队里，就他跟这个问一下跟那个问一下，他多么希望有一个对大卫来说那些人都是哥哥， 大家理解吗？大卫那个时候他在家是最小的，所以他三个哥哥去打仗的时候，我估计呢三个哥哥应该就是当兵的年纪，所以在他面前呢全是一些大哥哥。大家体会啊，就是二十岁上下的一群年轻人。然后大卫呢他是弟弟嘛，他可能就像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高中生，可能甚至是个14、15岁的甚至初中生都有可能。那这个年纪他得尊重这哥哥啊，你们怎么不去打呢啊，这是他的心，所以他一直在问。这个时候呢对他的试炼又大了啊，又开始了28节。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要为看征战。这个有意思了，就是大卫来干什么以利亚其实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22节啊，问他哥哥们安呢、啊。所以你要知道大卫刚刚见到他哥哥们的时候，他问安和关心战场他的话题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稍微默想一下，在这个点以利亚知不知道大卫来干嘛？他一定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如果真的来看战场，他见到他哥一定会说，哎，哥，这仗好玩吗？这个仗打得怎么样啊？是不是很精彩啊？如果他是来问他哥哥安，他会问什么？他说，爸爸很担心你们，你们还好吗？你们平安吗？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问法，这出于两个不同的心。所以大卫在22节他是来问安的，所以他一定不是先关心的战场，他先关心他哥哥。当他听见了战场对面敌人的骂阵，他的心开始被圣灵感动，尤其当他看见那些站在他面前的这些大哥哥们一个都不敢出去，他开始关心这场战。这个是他的一个变化，但他哥哥看见的是他后面那一点，所以开始论断他。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属灵道理啊？当我们做跟随主的人，主会用我们做工，在这个过程里呢，你会发现搅扰就会出来，这个搅扰就包括对你的论断。比方说呢，你去给家人传福音，传传着，他说你还是基督徒呢，你怎么这样呢？你怎么做这个事呢？对，这个呢很正常啊。你在经历的呢，就是大卫在经历的，就是大卫的哥哥们论断他啊，就像你的亲人论断你是一样的啊。亲人论断啊，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几乎呢每一个主的工人呢，只要你是在家得救早一点的，一定会经历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很好的榜样就去看大卫就好了。等会我们看大卫怎么回应的啊。但我们首先要看见一点，以利亚他在论断，他是看见大卫后来的变化来论断大卫一开始的动机，对不对？后来的变化的原因他不知道，因为他不在大卫心里，所以论断人的人他只看外表。大卫有没有在问战争的事呢？有。你不能因为他在问战争的事，你就下一个结论他关心打仗，他来看战场。你要这么个结论，其实你是在说呢，这个人里面他是不属神的。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论断呢？因为他自己不属神，所以他才会这么论断。所以我们要理解，理解谁呢？理解那一些论断工人，论断你。假设你是个工人，你在给家人传福音，他在论断你的时候，正是因为他在罪的苦难里，他在罪的捆绑里，他也是这么想的，他才会这么想你，对不对？就像这我们最近这边很热啊，然后呢你非常热，然后你看见一个朋友，你就会说，哎呀，你热不热？你是最近是不是很难？因为你是怎么体会的，你就在想他，对吧？以利亚在体会什么？以利亚满脑子就想打仗，然后呢一看大卫，看他就烦。为什么烦呢？一个小孩，你又不用上战场，面对敌人的是我们，所以他就论断大卫，因为你总是在问这个打仗的事儿， 所以他作为哥哥，他觉得他要好好管教一下这弟弟。所以在这里面呢，首先你要知道，以利亚他是用自己的心来论断大卫的心，同时呢，他并不知道事情的全部，因为他不知道大卫里面心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大卫会原谅以利亚呢？是因为大卫知道这是他跟神的关系。大卫知道以利亚根本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事情的情形。好，我们来看大卫怎么回的啊。二十九节，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论，照百姓人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所以大卫的回答啊，他首先告诉了什么？告诉以利亚啊，他来是有原因的，他要让以利亚回到他来的原因上去，要让他相信啊。我们很多时候不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啊，都是没有按照这哥林多前书13章的原则去做啊。爱的篇章最后，爱的篇章停在哪呢？叫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对不对？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凡事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神在掌权嘛，相信他来这是有原因的。这个时候呢，你才可能从你的已经建立的因果关系，论断式的因果关系里出来。我们是什么时候眼瞎的呢？我们是只相信自己，相信什么呢？就相信我做的那个结论啊，因为大卫在问打仗，所以他就是想来看打仗，满脑子我就这个结论呢，就再也进不来真理了。所以当我相信一切都有神的安排的时候，我就把我从这个因果关系做结论的人的位置上给退出来。这个结论应该谁做？应该神做。我什么时候退出来，我才可能看见事情的本相，本来应该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所以在这儿，大卫就重新把他哥哥带回到，你去想一想，我是有原因的，你不要上来就建立这个因果关系，那你这么做呢，你就没办法看见事情的本相了。所以到30节呢，大卫只辩解了一句，这一句的目的就是把以利亚带回事情的本相。30节大卫就离开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当我们在生活中啊，如果我们碰见有做工的时候，你亲人论断也好，攻击也好，你怎么办呢？你告诉他事实，用爱心说诚实话嘛。事实就是什么呢？我来这是有原因的，我刚刚还在问候你们嘛。对，然后怎么办？然后就不用再多说了，走就好了。这个走啊，包含两重意思。弟兄姊妹们，这里很重要，包含哪两重意思呢？第一，我不为我自己的义来主张我的权利，对不对？就是我被冤枉了，如果我不走呢，我一定会说什么，你冤枉我，你错了，所以我要伸张我的权利，我要跟你理论一下，我要让你承认你错了。所以他走了，就说明他放弃这个权利了。阿们，这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尤其当你被冤枉的时候，如果你去跟家人传福音，你真的做了一件不靠谱的事，为主呢，的确是没有做好的见证。他说你的时候，你还不好意思回，因为你的确就是这样。如果我去，就是为了看打仗的。但如果你真的没有，你的确是被冤枉的，你能像大卫那样就这么走开吗？为什么不？因为第一个拦住你走开的原因就是我被冤枉了，你里面的声音就恨不得拿10个喇叭喊出来，你就恨不得耶稣今天就站在这儿告诉对方他多么多么糟糕，他论断我，他冤枉我啊！所以放弃自己的义啊，是离开的第一个拦路虎啊。那离开的第二个拦路虎是什么呢？你知道我的义里面啊，只是为了我啊，还有什么？还有你是错的，我要定你的罪。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的确回到像基督像耶稣做事情的这个方式呢？我们抬头看主啊，他是审判的主，他是公义的主。所以我如果伸张自己的义，我如果要站在主的位置去定他的罪呢，我当天是走不掉的，我一定会停下来呢，我至少跟他讲清楚啊，我至少跟他掰扯清楚他到底错在哪里了。但是呢，大卫就走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弟兄姊妹们，非常难。大卫是一个顺服的孩子，大卫能打败歌利亚，不是他后面打败歌利亚那一下成为英雄，是在他前面你已经看见他完全是以主为主的。在很多小细节上，当他爸差他去他就去，他去也就去问候他哥，他看见敌人他都为这以色列人的就不愿意去打而交心，他哥冤枉他，他立刻就放弃争辩。这都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能够做出来的，即便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多少真的能够按照大卫所做的去做呢？我们的确是需要好好想一想啊。大家想一想，假设大卫当时停下来跟他哥争论啊，也就没有歌利亚这场仗了。所以大卫只有离开自己的义和对别人的定罪啊，他才可能回到神对他的旨意里去。因为神在那一天呢，是安排大卫去打仗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的打一场极好的属灵的胜仗呢？你常活在神的爱中啊。常活在神的爱中就意味着你不会去伸张自己的义，你也不会去定那得罪你的人的罪。你会原谅你会放弃我的权利。17章的31节开始到40节第二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大卫已经做了个决定了。这个决定是什么呢？他要打。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反复问，别人反复都是同样的话回答，最后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什么？你们都不打吗？你们都是哥哥呀。哥哥都不打，那就轮到弟弟打嘛，对不对？那就我打。所以当他不去争辩，当他回到圣灵的感动里，他就可以灵里的决心已经有了然后要预备打仗。31节到40节我来读啊。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膝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出去迎那非利士人。好，这个准备啊非常精彩。这个准备里呢，如果说决心里啊，以利亚是那个 绊脚石。这个准备里呢，大卫扫罗就是那个绊脚石啊，神总是给他增加难度，对不对？这场仗啊，大卫前面跨过很多个障碍的，先跨过他哥哥的这个搅扰的障碍，现在呢，扫罗来了，扫罗这个障碍啊更难跨，啊，为什么？我们的整个这个故事读了，梗概都已经很清楚了。扫罗这个障碍为什么难跨过去呢？来想一想，因为扫罗是站在为你着想的角度的，对不对？以利亚是什么？以利亚上来想训你一顿，啊，这样的逼迫容易识别的啊，就像你一个，你上去传福音啊，别人不听还骂你一顿，你就知道这个他在逼迫你。啊，如果他还上来，哎呀，心疼你一下，哎呦，你好累的，啊，算了，就休息一下吧，哎，你觉得心里很温暖，最后呢就不传了，对，对，这个是一个比较难识别的障碍啊，对，然后最后呢，他上来给你一点，这个如何使用现代哲学传福音啊。就相当于扫罗一定要把铠甲给这大卫啊，啊，你说哎，这有道理啊，这个对我看一下，啊，我把这个神的话呢糅合到这个5000年的这个中国历史里去啊，对，那基本上这个仗也打不了了啊。大卫如果真的穿着铠甲上去，最后一定他是一具尸体啊，不是这个哥利亚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难识别，难识别在哪呢？因为他。貌似是体贴你，但是呢，注意哈，这个关键点来了，他体贴你的肉体，他不体贴神。对，注意哈，他体贴你的肉体。我们身边有很多体贴我们肉体的人，很多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小心这个障碍啊，也是为什么神说呢，你们家里的人就是你的仇敌啊，这个不单单是指你在传福音的时候，那家里人跟你信心不一样啊，所信的不一样起纷争，这个好识别啊。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耶稣曾经碰到的，就是他的弟弟和母亲啊，在外面啊，要看着他，哎呀，他这个很累很辛苦啊，要叫他回去吃饭。耶稣是怎么回答？耶稣完全没有受这影响，弟兄姊妹，他该做什么他是继续做的，他不会说那我就停，哦，你真很体贴我啊，我说你看你别人说你都癫狂了，你这饭都不吃你癫狂了啊，哎呦你们真体贴我，算了我就回去吃饭啊，这个摊子就他摊一会儿，再摊一会儿，这瞎子再瞎一会儿，不要紧。不是的，耶稣不是的啊，耶稣不管的，不管来的是他母亲还是他弟弟，他都不管的。所以在这儿，扫罗不是说是后面的扫罗啊，你会看见这时候的扫罗跟大卫很亲的啊，对不对？很体贴他，哎呀，还给铠甲给他穿，因为大卫是来帮他的嘛，对吧？然后呢，扫罗这是他的第一个拦阻啊，是扫罗。第二呢，扫罗是什么呢？扫罗还有升级版的。我们来看啊，升级版的扫罗是谁呢？就是扫罗的逻辑31、32节。啊，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啊。所以大卫在前面已经下好了决心啊，所以这是表现出来的证据啊。所以他说，你不要胆怯啊，人都不用胆怯，我可以去打。然后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这个话当然体现了扫罗他想要爱护大卫的心哈，因为毕竟小孩嘛，对。我们刚才已经解了第一个点啊，扫罗这个体贴大卫的肉体是第一个障碍。第二个呢，扫罗的逻辑。他的逻辑是什么？你年轻，而且对方他从小就做战士。弟兄姊妹们，这个逻辑非常强大，这个逻辑是无可辩驳的。我们如果 相信人的逻辑，我们是一定打不了神的仗的，打不到的，没有办法。因为人的逻辑只会把我带到惧怕的地步。因为大卫打的这场仗本来就是一个神迹，扫罗的这个逻辑呢，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是成立的，就是神不干预，就是成立的。但问题是，神在我们付出信心的时候，他是一定参与的，他是一定干预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前提假设呢，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会积累很多的能力啊，我们会积累对事物的判断的这个方式方法啊，做生意的也好，学习的也好啊，所谓生活的这个各种的原则也好啊。但这个前提是什么？是神真的不干预，没有神。所谓神不干预就是没有神嘛，就是我的假设里把神拿走，那扫罗的结论就是对的。但是我的假设里把神加进来，扫罗的结论就是障碍。所以当我们想要上去迎敌的时候呢，首先呢会出现以利亚这样的人，其次呢会出现像扫罗这个爱你版的扫罗这样的障碍，最后呢会出现强大的地上非常合理的逻辑理论来告诉你这事干不成，你不要干。大卫跨过一个一个坎，他才能最后打到哥利亚。所以扫罗对他说的话，大卫如果顺着扫罗的思想想下去，他在这一点也就停了。但大卫的思想是什么呢？有意思啊，我们来看34节。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所以他在告诉扫罗，我也有打仗的经验。如果呢他顺着扫罗的方式去想，他想到的一定是什么？对方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我不过就是放羊的。但如果大卫顺着神的路去想，这是神的仇敌，神必然能打败他。他就想到什么？神曾经也借着我打败过狮子和熊。他就想到这个例子，他想到我打败过，我曾经我去把狮子和熊打死过。而且很有意思的是35节的最后一半啊，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动作啊！打狮子不用刀，不用别的工具，最好的办法就是揪着他的胡子。这是作为大卫他的体格唯一能把狮子打死的方式。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一揪着他的胡子，他就咬不了你了。然后你只要用一个手攥住他的胡子，骑在他身上，你可以用另一只手不停地打他的头，直到把他打死。这是他打死狮子最好的方式。谁告诉他的？我来问大家，谁告诉他的？圣灵告诉他的。他怎么知道？他又没经过训练。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细节讲出来？大卫和哥利亚从小都在经历训练。哥利亚在经历什么训练？刀枪剑戟盾牌弓箭，对不对？大卫在经历什么训练？圣灵的带领。圣灵会告诉他这时候该怎么打。所以你会看后面大卫的一生啊，打的仗啊，他从来不降的，不像是各种什么有名的将军，我打仗我就要这么打，他从来不降，他总是去问神该怎么打，今天这么打，明天那么打，次次都不一样的。大卫很聪明，因为他知道不是他打， 所以如果大卫他只是知道他该这么打狮子，他见到哥利亚也这么打，他去揪哥利亚的胡子，用手打他头，他打个死打不死的，他根本碰都碰不到，哥利亚就把他打死。怎么打主知道，所以他说呢，我就揪着他胡子将他打死。他充分的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他也有，他也经过训练，只是这个训练呢，是顺服神的训练，相信神的训练，和哥利亚呢，靠着刀枪剑戟的训练，刚好走了两个方向。我们继续往后看啊，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他讲了一个结论，他在告诉扫罗呢，就是第一呢，我不是没经过训练，我经过训练的，所以你的逻辑不对。第二呢，这个人在骂永生神的军队，所以他一定会死，他一定会像狮子和熊一样。他在告诉扫罗，我以前打死也是靠着神的，所以神的仇敌神自然会去灭他，你根本不用担心，我也不担心，你也不用担心。所以到37节大卫又说，他在36节35节的这个基础上，他再一次强调，他前面一大段讲完以后，他再次强调一个点，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啊，这句话大家可以划下来啊，这句话是这一大章的要节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在你一切的难处里把这句话读给你的神听。你今天有没有面对哥利亚？我们很多人都有的啊，可以是健康啊，可以是其他难处啊，你该怎么办？可以是你传福音碰到极大的难处啊，你该怎么办？你说神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第一，你会回想神在你的一生里救你脱离狮子和熊的爪的经历；第二，你会建立神今天继续如此带领你的信心。然后呢？然后环境还是没有变，但是你变了，然后就成就了。我们不是因为看见了结果而成就的，我们是因为大卫什么时候打赢哥利亚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打赢了。大卫不是打赢了把哥利亚的头砍下来那刻才打赢的，大卫是这里就打赢了，因为他有信心了。就像那12年血漏的妇人，他什么时候血漏停的？他已经决心去到耶稣那去摸他的衣裳穗子，他其实就已经得医治了，因为他的信心必救他脱离这苦难。大卫的信心必救他脱离哥利亚的手，而且要得胜。所以37节这前半段是我们可以用的，我们一切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求你带领我，我回想起你曾经给我的打死狮子和熊的经历，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这就大卫的诗篇23篇，就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你说主啊，那你肯定会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好，到37节的后半段，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个很有意思啊，这句话有意思在哪呢？扫罗也是耶和华的仆人嘛，阿门。就好比我看见我们这有个弟兄啊，信心很大，我说好，你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啊，为什么？因为理论上我也应该去的嘛，是不是？那我说要不行，我给你拿剑，本来应该是你给我拿刀的，现在我给你拿刀啊。因为非利士人前面又给他拿盾牌的，我们后面会看见。那大卫去，大卫敢打，那扫罗不敢打，那可以帮他拿个盾牌吧。 我们看人呢、啊，的确不能看外表，人是里面的人。扫罗是众人敬仰的王，但他的信心呢，就真的像个老鼠，像个兔子一样，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所以他说：“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祝福你一下，就走吧，你去，我就算了，我在后面给你观战啊。”他是王啊，他是王啊，所以谁才是王呢？从这一刻看出来了，大卫才是王啊，这很公平的，对不对？谁应该是王啊？上战场的那个才是王啊。我们再看38节啊，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给他穿上铠甲啊。第四个障碍来了啊，我们一个个捋啊。第一个障碍约利啊，不对，叫以利亚他哥哥啊。第二个呢是扫罗的爱心啊。第三个呢是扫罗的逻辑。第四个是扫罗的铠甲。大卫要去打个哥利亚不容易啊，重重关卡啊。扫罗的铠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倚靠啊，人的倚靠。我们在这地上赢得胜依靠什么呢？你自然会去依靠车马拳头铠甲，这你自然会依靠，依靠你的智力，对不对？再不行就依靠你的诡诈，对吧？骗也行啊。我们始终没有想过呢，这些都不可能带来胜利的。这些若是能带来胜利呢，扫罗的一家就应该有人能出来去打了。所以扫罗呢，这肯定是善意的啊。扫罗这个跟他讲逻辑，跟他给他铠甲都是善意的啊。你不能说这个时候扫罗就想害大卫，没有，他的确是想告诉大卫，你用上这个会好一点。圣经有一句话我很喜欢，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要靠我主耶和华的名。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你要做这个有人呢，你还是要做后面那个我。我要靠我主耶和华的名。哎，这个有意思了哈，名看不见的，车和马看得见的，你靠什么呢？你靠神的名，你去祷告，你相信他。为什么不信呢？你若可以靠车靠马，那我们为什么会在生活里那么多眼泪呢？你若能靠车靠马，那你为什么还会觉得没有指望，眼前都是死路呢？你为什么不像乃曼那样试着呼求神的名呢？试着去倚靠永生神的能力呢？所以大卫很有意思，大卫做了一个很有意思动作，就是他呢，他把铠甲穿上，把刀跨在战衣外面啊，然后他试试能走不能走。然后呢，他的逻辑很简单，他说我素来没有穿冠，所以他就摘脱了。这个很好的一个例子给我们啊，就是呢，我们怎么才知道地上的我们这些车和马是不能倚靠呢？你总是发现呢，你用不来，它不能给你带来胜利。我们可以想一想，你曾经靠没靠过能力啊？靠没靠过车嘛？你靠过，然后呢，你发现做不到，然后怎么办？然后你要记得把它脱了。大卫的聪明啊，大卫的智慧体现在哪呢？就是他不会迷信这个倚靠。就如果你假设把这个倚靠当作像神那样的绝对真理呢，你当天是不会摘下来的。来想一想，假设我今天坚决相信啊，我们就有很多家长要给孩子上各种课，要考好学校，对不对？那假设呢，这个课呢是一个名师啊，这个他手里的全考清华北大的啊。这时候呢，这个名师就成了你的依靠，就像神一样。这时候你不管怎样，你都不可能让你的孩子了 离开这个名师手下。哪怕你孩子在名师手下呢，去年是第十名，今年是第五十名，明年已经第一百名了，你还是不行，还是得他名师。大家理解这两者当中的关系了吗？就是你无所谓这孩子的变化，名师清华北大历史记录，这个最重要。你已经把这样东西绝对化到一个地步，你不去考虑我能做得到吗？这是我要去依靠的吗？大卫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在哪？他不是个思维方式。大卫在脑子里啊，他只有一样是不能变的，就是什么？就是神，对不对？就是大卫也不是说我反感这铠甲，也不是反感这刀，他只有一样，神是不变的。只要有神，其实这个铠甲刀呢，有或没有都行。那你给我呢，我用不来，用不来就扔了。大家注意到这当中的区别，就是我里面，铠甲刀、钱财，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这东西有吗？有，有了很好，有就很好，没有呢，没有就算了。这是这样东这一类地上东西共同有的，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或饱足或饥饿，或富足或贫穷，我凡事都得了秘诀。我随时随在，凡事都得了秘诀。他讲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可以啊。那世人说啊，有钱才好。那保罗有一阵可能钱多一点，那有一阵呢他又没有钱，那又怎么样？那无所谓，就像这铠甲，我能穿我就穿。我相信大卫以后打仗他也穿铠甲的，对吧？所以在这儿大卫他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啊，当然这个铠甲是有个特征在这儿啊，是有一个属灵的特象征意义啊，在这儿我们刚才讲是扫罗的铠甲是为了拦阻大卫往前的，我们属灵意义已经解过了。但是呢，大卫的回应啊，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榜样就是呢，我们除了把神的话当作绝对之外，不要把任何事情绝对化。活多久，生不生病，有多少钱啊，在地上有多少朋友，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什么？只要你活在神的爱里，只要你常在主里，约翰福音十五章，你枝子常在那树上，葡萄树上就可以了。剩下的这么打也可以，那么打也可以，反正我只要靠着我主耶和华的名，我就一定能行。好，我们再看啊，四十节往后有意思了啊。他选了什么东西呢？两样，一个是杖，一个是石头。杖是代表什么？来想一想，杖代表什么？杖代表权柄和能力啊。特别经典的例子，今天时间原因我不往前查啊。摩西五经里有一次，摩西在打仗，打仗的时候他什么？山下是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啊、在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在打。山上的摩西举着杖，然后他手酸了，累了，他杖一垂下来，山下以色列人就输了。他再举起来，山下以色列人就赢了。最后那天摩西实在举不动，有两个人推着，一个叫亚伦，一个叫户尔，一个推左边，一个推右边，推着他的手，一直举着，山下就全赢了。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属灵预表的形象的比方啊？神肯定在打一个比喻嘛，对吧？他举杖就赢了，他打一个什么比喻呢？得胜在乎耶和华嘛，right？ 得胜在乎耶和华的能力和权柄。等会我们会看啊，看见后面这哥利亚以为他那根杖是用来打狗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很有意思。神的话语给出去，这眼瞎的人呢，他看见是另外一个角度的，他没看见杖，他看见他自己是什么？这个杖是来打狗的啊，他不是个权柄。好，一根杖，五块石头，五块石头啊。我们先讲石头，为什么用石头啊？石头是武器，石头是最终杀死哥利亚的武器。最终杀死哥利亚的这个武器呢，是神自己造的。啊，注意了吗？这五块光滑的石头是在溪中选的，那就意味着呢，不是人手所造的，是神所造的。啊，虽然哥利亚的头是他自己的刀割下来的，但是他死是死在这块石头上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神打仗的时候，在各种场合，经常是用什么，一会儿天上降冰雹啦，一会儿死在树林的比死在刀剑下的更多啦。我们不要怕，神的能力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神就要用大卫这次征战来告诉我们，他是超越万有的。我们人如果带块石头去想打死一个巨人，就是真是痴人说梦啊！但他的确就只带了五块石头。好，为什么五块啊？以前有解经学者解出来过，大卫会不会打一下没打中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五块石头，怕四次没打中，还有第五次机会，对吧？我告诉大家啊，第一次没打中，大卫就没机会了，没机会就死了啊，没有那么远的啊，不可能打不中，因为不是大卫在打，是神在打，打不中，天使吹吹吹吹打中了啊，所以大卫随便怎么甩都打得中，因为不是大卫打的，甚至我估计最后大卫力气不够，天使还给他加了一下速啊。因为这甩石最高速度能到150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那为什么五颗？因为有五个巨人，在那个应该是撒母耳记下的，应该是撒母耳记下吧？对，撒母耳记下的21章的最后一节哈，撒母耳记下的21章22节。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大卫选了五块石头选好了，你们五个巨人现在就已经死了，我先选好五块石头。五个巨人，五个敌人，神已经在那一天已经告诉我们，你有多少，神都在审判他。为什么不信靠神呢？不信靠他，我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呢？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我们今天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啊，41到最后41节，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啊，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啊，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当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吃，使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旁边，用刀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非利士人追赶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我们停在这儿啊，非常精彩的一个得胜啊。这个得胜的一开始呢，这是得胜的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决定，第二部分是预备，第三个部分是得胜。这个得胜的部分呢，很有意思的点在哪呢？这个得胜的部分重要的篇章是在讲道。大卫在得胜的一开始，仗还没开始的时候讲了一篇道， 我很少看见这样的情形哈。仗呢还没开始打，先开始做思想工作，先开始告诉你啊，你这个肯定不对啊。神很有爱啊，如果大卫不把这一段写下来呢，最精彩的这一段就没了。啊，我们刚才读的里面的最精彩的、最有意义的就是45到47节，就这篇道。这篇道是我们反复可以去读的，当中金句啊全在里面啊，可以去背的，其他都不重要，其他就是把它打死了，用一句话，重要的就是这篇道啊。我们来看啊，这篇道是怎么出来的呢？41节啊，非利士人也渐渐的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啊，注意吗？有个拿盾牌的，对吧？非利士人前面有个拿盾牌，但大卫是一个人来的。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去打仗的时候，无论做什么呢，你一定不会一开始就被重视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人若喜悦神的话，他就能得救了。但相反呢，人都是罪人，所以一上来呢，如果是个罪人呢，他自然对神的话是抵挡的。所以哪怕这个人呢是你的亲人，是你的至亲，是你的孩子，如果他藐视你，藐视你所信的道，你不要被攻击，不要委屈啊，不要觉得很正常。因为非利士人看见大卫就是藐视他，觉得这不可能，你这怎么能赢呢？就像你如果今天用神的道去做一件事情，可能你的亲人会觉得你这不可能的，你这肯定你肯定不行的，他就藐视你。那你这时候想到呢，大卫也曾经被藐视，那你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你跟大卫一样，你能不高兴吗？你可应该高兴了啊！你可以想想啊，你能跟大卫一样，神多大的恩典给你呢？啊，我们继续往后看，被藐视是很值得庆幸的啊。然后呢，不但这样，他说呢，你拿杖到我这来，我岂是狗呢？在非利士人的逻辑里啊，杖就是打狗的。这就是人为什么会藐视别人的原因，因为他实在是太狭小了。他的逻辑但凡能宽一点，他就不至于否定神了。今天啊，无神论的，相信进化的，他但凡谦卑一点点，他出去不要走太远，稍微就在家门口看看花，看看神造的昆虫飞鸟，稍微看一看，他就知道神是有的，是活的。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无可推诿，叫人无可推诿，叫神的受造，你只要看一下你就知道我是错的。但如果你里面坚信杖就是用来打狗的，那就没辙了。你看见杖就想起狗来，你看见杖想不起任何其他的，那是你的，是我的狭隘。如果我看见一根杖就想到就是狗，是我的狭隘，不是杖的问题。阿们，就算地上所有的杖也不都是用来打狗的呀 ，right？ 就算这个杖你不知道它代表权柄、代表能力，那多少老人用杖扶着杖的，杖就是用来打狗的吗？所以，我去往后看啊，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啊。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给你的肉。”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非利士人，大卫的这篇道哈，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非利士人的态度，他首先呢是用他的神的名来咒诅大卫，其次呢，他告诉大卫呢，我最终会让你啊，会给天空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吃。所以大卫呢，这场仗呢，他不是单单要把非利士人的肉体打败的，这是个小事。这就为什么这最后得胜的重点不是在于大卫把那非利士人杀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小孩子讲故事啊，圣经故事，这是很经典的一个，我们都会特别强调这个啊，甩石怎么厉害。哎，如果今天大家是一群十来岁的孩子，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甩石速度能到多少，这石头啊，这个东西是大概能是打怎么打死这个狮子和熊的？为什么它能打死啊？它是个什么原理？ 这是孩子们看见的。但是呢，当我们认真来思想这一段的属灵的道理，我们就知道呢，这一段的重点在于前面灵里的这番对话，这个是最厉害的。我们今天呢，你很可能呢靠着主啊，做了很多很大的事，甚至神迹，可能你为你的亲人祷告，他的绝症得医治了，厉不厉害呢？厉害，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厉害，还是没有属灵的话语的力量来的厉害，来的大。他如果不是得了，不是单单得了绝症，他说什么？他说我不相信你的神，我要咒诅你的神。这个时候呢，你要把45节到47节的话回给他。所以面对大卫，面对的不单单是一个哥利亚，是哥利亚背后的撒旦和魔鬼。我们今天面对的不单单是眼前的困难，是这困难背后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我们要得胜，必须要用神的话。我们不要去看我们在神的能力里做到事情的结果，杀了哥利亚这件事情好像很伟大，但是还是不如45节到47节这几句话伟大。我再给大家读一遍，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他清楚地告诉哥利亚，你靠的是什么，我靠的是什么，你的阵营和我的阵营，你的能力和我的能力，你的神和我的神。然后呢，46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他在讲什么？你认为我的尸体会给飞鸟吃，那我要告诉你一个结果，你的和非利士人所有人的尸体会给空中的飞鸟吃。我告诉你这个结果的目的是使以色列人知道，是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神行神迹的目的是使人谦卑的。以西结书啊，很长一个篇幅啊，他都在讲一个道理，他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就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样的一个词组啊，在以西结书里出现的次数还有几十次，使你们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让人相信他呀。所以神讲这一番话，对着哥利亚行的这审判，目的还是让人有机会谦卑得救。47节，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不是用刀用枪，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个话实在太美了，我们经常会把这话拿去读啊，读到神面前去，我们就有信心了。说主啊，我现在知道征战的胜败不在乎刀和枪，就在乎你，那你就不怕了。你现在面前的困难你就不怕了。但同时呢，这对于不信的人就是一个极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啊，我们很多时候呢，总想呢先给不信的人看一点证据。我想告诉大家呢，你先把话读给他听。这时候哥利亚都还没死。如果我在这就不读了，停了，大家觉得呢，今天来了不是一个大卫，是个吹牛的小孩，是个只会吹牛的小羊倌，对不对？因为他讲的话在你眼里就是大话。但是你这个话若不讲在前面，神后面的神迹出来会使人谦卑吗？我们今天若不一开始，无论对方愿不愿意接受，你总是把神的道就讲给他听，当他之后 神在他生命显出神的作为来的时候，他会想起你说的话吗？你如果都没说，他怎么想起来呢？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弟兄姊妹们。尤其比方说呢，当我们给未信的亲人传福音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孩子在你面前啊，他没听见你的话，他听见了。尤其那小男孩，他可能在玩啊，他在皮，但你讲，你就管，你只管讲就好了。他有个耳朵在听的，他听见了。然后呢，然后在他自己的生命里，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了，他就记得在这之前神就说了，又不是用刀又枪，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我们不用在乎人的回应，我们只管大胆的把话说出来，然后神自然会兴起杀了哥利亚这样的证据来佐证他的话。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话，他如果自己不去证明他，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要为神的话操心。操什么心呢？操心被证伪了，被证明是错的。操心什么？操心不管用。要是这个 好丢脸的说了以后不管用，那他就不信了吗？你千万别操这个心。你 越讲的有信心，越讲的大胆，神就越让他看见神迹大。你越信心小，你越抠抠搜搜的试探着说一点神的话，神就没办法把这个能力显明了，因为你都没信心。你把这信心讲出去，你把话这说满了，好，你看神做，神自然就做了。因为你有信心，神怎么会没信心呢？你都敢说，那神怎么会不帮你呢？大卫就是这样，这场仗神替他打的，是因为大卫没给自己留任何后路。这场仗赢在哪呢？就赢在大卫的信心了。他不单单是讲的，他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这个信心里。这个甩石，如果不是一下就打到他的额头，大卫就没有第二次了。不但如此，这个速度快到一个地步，这个石头能进到额内去，这是很可怕的，弟兄姊妹。这是一块石头，不是个子弹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做过研究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这么快的速度，这么强的力啊！但这个是很可怕的。我相信呢，在这个过程里，就算大卫是不熟练的，就算大卫当时有一些什么这个手上的力没有到，神也一样会让这件事情完全成就的，因为是他在打，不是大卫在打。最后呢，大卫是用什么刀杀死他的？用哥利亚的刀。我今天这个故事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来分享哥利亚的刀。哥利亚的刀杀死砍了哥利亚的头啊，不是杀死的，这个石头进到额内肯定就死了啊，这没有人石头进到额内还能活的。但是哥利亚的刀砍了哥利亚的头，在说明什么呢？在说明呢，恶人呢总是被自己的设的陷阱给害死的。神总是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就是恶人他总是呢挖了陷坑自己掉进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羡慕恶人的那些计谋和力量和武器，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为了杀他自己而预备的。这就是哥利亚的刀砍了哥利亚的头，属灵的道理。你越羡慕你越危险，你去准备把刀估计就是给自己准备的，你去准备一个计谋估计就给自己准备的。所以你要干什么呢？你就安心的跟着主，你去做他在圣洁里教导你的话，给你的命令，你按他的话做，你自然就会成就你要成就的事，神自然就会让你看见。最后呢，即便你没有刀，神给你预备了一把敌人的刀，把它砍下来。之 之后大卫的武器就是这把刀，很有意思啊。大卫作为一个战士，他连刀都是抢来的，他自己一开始都没给自己预备一把刀。大卫是一个很奇妙的战士，因为他只依靠神，有神就够了，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是绝对的，没有刀也可以，也一样可以得胜。最后呢，我们看55节到最后啊58节，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啊，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扫罗说，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这一段哈，我们乍一读好像有点矛盾，扫罗不是认识大卫吗？这不跟他谈情都谈了那么久吗？不是扫罗不认识大卫，大家可以想一想，扫罗突然认识大卫了，这个认识是真的，认识大卫里面的。这一段告诉我们呢，我们人是有两个人的，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外面的人给人的印象呢，永远不如里面的人给人的印象深刻。扫罗突然醒过来，这是谁呢？因为扫罗眼里的大卫就是一个小羊倌，容貌俊美，可能个子不高，对吧？就是个弹琴的，就是个拿刀的，就是一个他治下的以色列人的一个什么什么人的儿子，他名字都记不住。这次他又看见了大卫，这个大卫是里边的大卫。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大卫呢？我要做外面的大卫呢，我就会去追求强壮、高大、有能力、有权柄，对不对？我要做里面的大卫呢，我只要做一件事，相信神，就是一件事，顺服他。当你做里面的大卫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天发现连王都想认识你啊！扫罗就差找他签名了，谁谁，你们赶紧告诉我，我国里面居然有这样的人，他是谁？然后呢，最有意思的是他身边没有一个人知道啊，因为实在外表太不起眼了。还是大卫自己说的，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大卫的这个介绍，我相信大卫第一次见到扫罗就说过了，只不过扫罗根本记不住。所以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从头到底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要在乎你我的环境外表，不要在乎人的评价啊！你把一切的杂念拿掉，你只单单定睛在主身上，坚定地跟着他，然后慢慢的你发现你能打死狮子和熊，慢慢的你要打死一个哥利亚，慢慢的王都要找你签名，你说怎么会这样呢？然后你回去还是跟着你的主。对，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啊，当然是好的一生啊。那我们盼望我们是活出来这样的生命啊。最后呢，我想给大家一点这个分享啊，今天我们稍微时间久一点啊，我们这个要讲完。我们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我们这个故事讲完，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的二章啊，五节到第十一节啊，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跟随主的样板。这个样板是谁呢？就是基督自己啊。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啊，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们，阿们。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榜样，大卫就活出了这样子。大卫就是以神的心为心，一直虚己啊，存心顺服。他无所谓别人怎么看他，他只以父的事为念啊，他也不是就像二章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二章的二十一节说啊，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就我们在生命中啊，我们的拦阻是什么？那拦阻就是自己脑子里老挂念自己那点事儿。你抬头看主啊，大卫如果老挂念他的事儿，他就会去放羊，他不甘心放羊，他就想去成为一个这个更有能力的人。他没有，他总是想到了神。他顺服神，他就去放羊；他顺服神，他就去给他爸爸做信使；他顺服神，就去问候他哥哥。啊，他顺服神，他就为了神的名去征战。他顺服神，最后打赢了，他说呢，我不过是你仆人耶西的儿子。他从来没想过他应该得什么，他从来没想过呢我的事是什么。他就觉得神的事就是最重要的呀，我就跟着他就好了呀。但神却把他放在众民之上。耶稣就是这样，大卫最后是以色列的王。多么美的一个故事呢！我愿我们也能够活出这样的样式啊，我们都是主的儿女，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我们被召啊，本来也都是要活出这个样式的。唯愿我们都能够使基督在我们里面显大呀，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故事啊，这奇妙的见证，大卫和歌利亚，是吧？唯愿我们能如大卫般勇敢。如大卫般有信心，如大卫般以您的名，以您的事为念，如大卫般不顾念其他任何的杂音和自己的事，单单定睛在您身上。父啊，也唯愿您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也唯愿我们能在这地上余剩的日子里活出基督荣美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men.